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想同大家来到思想一个题目，灵命死敌。究竟乜嘢是灵命死敌？是虚伪。当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作为教导的，作为宣讲的自己，心里面额外感到恐惧战惊。因为自己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圣经里面明明这样讲，我们将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当我们今天一同来到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真不真，我们很需要来到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本相，求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来到去动工，让我们都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同领受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信息。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动物园非常之受欢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齐晒各种各类的动物，很多游客即是很喜欢来到去到这个动物园里面参观。有一日动物园里面的大猩猩死了，园主就很紧张，于是乎他立即找了一个临时工来到去着上一件大猩猩的衣服，来到顶住档先，来到去扮演这只大猩猩。这个临时工他毫无经验，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到去扮演一只猩猩。他不断的尝试，渐渐他开始发觉游客小朋友开始有反应了，于是乎他就更加的落力来到去扮演这只大猩猩。就在这个时候，当他爬高爬低的时候，他一不留神他叉错脚，他跌了落去个狮子区那里。在这个时候他非常之惊，他想着自己这次实死梗了，于是乎他高声的来到去求救。就在这个时候，那只狮子就扑去他身边跟他说，细声一点细声一点，如果不是我们两个都会被人炒鱿鱼的了。原来只狮子都是假的，都是假扮的，一个令人会心微笑的故事。但其实在真实的生活里面，伪装虚伪往往我们并不能够一笑置之，更多的时候背后是隐藏着很大很大的代价，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关乎生命的事情上面。虚伪可以说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死敌，不单止会令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慢慢的枯干萎缩，亦都会祸及整个的群体。弟兄姊妹之间就会慢慢这样来到去建立起很多的围墙，慢慢就会互不信任，并且会失去方向。正如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来到去指出，法利赛人就好像瞎子领路一样，必然会迷失方向。虚假的生命见证亦都会成为不认识神的人来到主面前的一个的拦阻。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到同思想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到透过马太福音里面一段耶稣责备问事法利赛人的一段经文来到去思想。我们集中来到看23章1至到12节，我们一起读出一段经文。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水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在四卷福音書裏面耶穌基督責備文士和法利賽人最嚴厲的一段。耶穌對這些虛偽的人，他們腐敗的生命深惡痛絕。在這一章經文的下半部分，今天我們沒有時間詳細去看，更加耶穌用到七個的禍來到指出這些虛偽的人他們的惡，以及警告他們作惡的結果，當中用了很重的語氣多次來到去指出他們其實是瞎眼的，又好像裝飾的墳墓外面雖然很漂亮很漢，但是裡面它是充滿著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裝滿了很多的不義、勒索、放蕩等等。但其實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本來不是那麼差的，文士是當時教導律法的教師，在聖經裏面有時會稱呼他們做律法師，有時會稱呼他們做教法師，其實都是一樣，他們是研究摩西律法的專家。至於法利賽人，他們其實在某角度看他們都是很敬虔的，他們是當時一批的宗教領袖，對律法的解釋非常之嚴謹，亦都強調要嚴守戒命，他們不會去那些不是法利賽人開的店頭去買食物，亦都不會去他們家來到去坐席，因為他們相信這些的人家一般都是沒有嚴守律法，一般都是沒有去嚴守十分一這個的奉獻。法利賽人他們對道德的要求其實比起當時一般的人還要高，但很可惜，無論是文士無論是法利賽人，他們大部分只是奉行緊形式主義，雖然他們去硬性去堅守很多的律例典章，但他們只是流於是表面的行為，他們腦袋裡面充滿了很多對律法的知識，並沒有跟他們的心靈來到去結連起來，結果虛假的生命漸漸在他們裡面來到去形成，充滿了各樣不法的事，甚至要執意咁樣嚟到敵擋真理。耶穌基督俾佢哋嘅評價係乜嘢呢？四個字：假冒為善。係假冒為善嘅人。呢、這個字喺原文嘅裏面更加有係戲劇演員嘅意思。呢班人每日嘅生活就好似過緊舞台生涯一樣，每日都諗下要點樣嚟到裝扮自己，令到得到別人嘅讚賞。在剛才所讀經文裏面亦都描述了這些假冒為善的人一些的特徵，讓我們再一次來看第一、第二節。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緊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文士和法利賽人的問題很明顯不是他們對信仰有什麼不認識，他們精通律法，可以說是博大精深，並且他們有資格在會堂裏面在摩西的位上來到去教導眾人，所以他們的教導耶穌基督說、你們要聽的、因為他們的教導基本上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來到去教導，你們要緊守遵行。不過他們的生活榜樣你們就不好學了，因為他們是能說不能行的人，他們只會說他們不會做的。講到這裡我必須要講的是，能說不能行對於站在講台上講道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都不是完美。舉個例，我在講台上面講我們要信靠神，我們要相信神的時間方法是最好的，但可能轉過頭當散會之後、我出去出面遇到大塞車延誤了一些行程，我心裏面又會有很多的埋怨都不定。耶穌的意思是不要因人廢言，道是要聽的，但是要不要仿效講的人呢，你們要看清楚，特別是當時耶穌所指出這一班的法利賽人，因為他們是能說不能行的人，只會講不做，口不對心， 是伪善虚假的人第一个的特征。究竟为什么信仰会沦为只是一个讲字而不会做出来呢？我相信有不同的原因，但在当中我相信有两个特别根本的原因，今天想和大家来到去分享。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真正相信，是吗？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很认真谨慎地对待它。近日天气开始转凉，我见到不少弟兄姊妹都戴着口罩，可能我们都要去看医生。当你看完医生之后，你抽着一大袋药回家的时候，你会很小心的，你会看看究竟这些药是多久吃一次，究竟是空肚食还是饭后食。如果当中有抗生素的话，你更加小心，确保自己吃完整个的疗程，是吗？我们相信这些药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认真对待它。相反，如果我们不信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听了就算了，是吗？我们不会放在心上面，我们 只会马虎了事拉过就算数，是吗？我们为什么不会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很可能在我们心里面不是真正相信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是吗？我们为什么不会更加愿意恒切地来祈祷？可能我们心里面潜藏着不信，不信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经常背诵的主祷文是我们最容易口不对心的一个宣告。免我们的债，下一句是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的心声？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发觉自己都不是那么容易来到去原谅一些亏欠了我们的人，是吗？背后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很深信神会按住我们怎样待人来到去待我们。有些情况可能牵涉更加根本信念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的信徒，他们当信耶稣只是好像买一份人寿保险那样，并不是真正这样来到渴慕跟从耶稣。人寿保险是几时先用的？不是储蓄那只啊，人寿保险是死的时候用的嘛，是吗？有时候的信徒都是一样，他们是信耶稣是当到那日的时候就能够有一张天堂的入场券。在今日耶稣基督最好不要那么快回来，最好不要那么快来到去介入我的生活。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的生活模式可能都不经意这样来到表露了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所讲的。在旧约里面，以赛亚先知他责备伪装的信仰的时候，他这样讲，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原来这些百姓他们敬拜神只是因为一些传统，因为一些习俗，因为一些规矩，并不是由心底而发要来到将敬拜尊崇来到献上给他们所信的神。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只是讲而不做的原因，我相信是跟代价有关系。虚有其表，不愿意来到投入真材实料里面的一个很基本原因，就是希望心存侥幸，希望付出比合理的代价更低的成本来到去得到同样的回报，甚至可能想不劳而获。我们想一想，山寨文化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几年前有一份著名的杂志选了国内有十大山寨名牌，山寨都可以做到即有品牌，假的麦当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中过招，假的 iPhone， 当然大家都记得有假的鸡蛋，假的奶粉等等。当我在网上来到去搜寻山寨这个字的时候，吓我一跳，有一个的标题弹出来，山寨圣经。圣经都有假都有山寨的，这样那我就很有兴趣立刻进去看看。哦，原来里面这样讲，他说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心里面松一口气。不过同时我看到另一个题目， 引發我即係更深嘅反思。裏面咁呢條題目咁樣講，佢話唔好做山寨版嘅基督徒，唔好做仿真嘅基督徒。仿真嘅即係假嘅啦，睇嚟好似係真嘅，其實裏面卻係虛假嘅，虛假嘅敬虔。弟兄姊妹，有時我哋都會傾向即係關心人睇得到我哋嗰一面，人睇唔到我哋嗰一面，我哋就唔願意付代價，唔願意下苦功。早幾年豆腐渣工程，大家都記得害死咗好多人。一啲嘅建築物外表宏偉美觀，但係裏面卻係空洞嘅，裏面支撐嘅原來只係火水罐、發泡膠等等嗰啲嘅即係物料。呢啲只注重外表嘅工程，喺平時睇唔出嘅，唔容易察覺，但係當考驗真正嚟到嘅時候，佢係造成極大嘅傷害，累死好多人。弟兄姊妹，我哋睇唔睇一件偽裝嘅危險喺邊度？偽裝比明刀明槍更危險，因為利用咗人嘅信任，人就唔會唔曉得嚟到去防範。弟兄姊妹，我哋嘅信仰有時都會唔會只停留喺言語舌頭，只講唔做嗰個嘅層面嘅裏面？不信、偷工減料呢兩個嘅元素，有時會唔會喺我哋生命裏面不知不覺咁滋長，以致我哋一隻指頭都不動？偽善嘅人第二個嘅特徵係咩呢？喺經文裏面提醒我哋，係對人額外嚴苛，藉此嚟到去突顯自己嘅優越。經文嘅第四節咁樣講，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各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法利賽人他們為了維護律法，就在律法以外加了很多的各樣大大小小的規條，就好像一個就是圍牆咁樣，好似啲泥巴咁樣去圍住律法，以致人唔會咁容易嚟到冒犯，嚟到去侵犯律法。呢啲嘅額外嘅規條成為咗老百姓即係生活裏面百上加斤嘅地方。喺聖經裏面有一個例子，當有一日耶穌同門徒喺安息日嘅時候經過一塊嘅麥田，門徒覺得肚餓，於是乎就執起一啲麥水嚟到去充飢。法利賽人睇到嘅時候，因為呢一日係安息日，就吹毛求疵咁樣去指責佢哋，指責門徒係犯咗安息日嘅規矩。但係其實律法本身嘅精神並唔係咁僵化，並唔係咁無情嘅。耶穌當時嘅回答係：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耶穌話：我喜愛嘅係憐憫，係憐恤人。呢一個係耶穌基督去詮釋律法一個好緊要嘅一個精神。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佢哋精通律法，其實佢哋本身係應該將人帶到嚟神面前，佢哋應該係去幫助神嘅子民去建立佢哋嘅生命。但係佢哋唔單止一個指頭都唔肯動嚟到去幫助人，更加將難擔嘅重擔放喺百姓嘅肩頭上邊。咁樣同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十一章裏面所講，耶穌基督話：我嘅轭係容易嘅，我嘅擔子係輕省嘅。人嚟到我面前就能夠得安息，係一個好大嘅對比，係咪啊？喺《使徒行傳》十五章裏面記載咗耶路撒冷嘅會議，當中大大嘅爭論係咩呢？係究竟外邦人要唔要同猶太人一樣，要受割禮，要嚴守所有嘅律法先至能夠得救？有好多嘅爭論。喺呢個時候，彼得佢企起嚟，佢嘅回應係好符合耶穌基督嘅心腸嘅。彼得咁樣講，佢話：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嘅轭放喺門徒嘅頸項上？連我哋同埋祖宗都唔能夠負嘅轭，點解喺呢個時候要放喺神嘅門徒身上呢？弟兄姊妹，有時好微妙嘅，喺教會裏面我哋有時不經意咁樣都會互相咁比較一下。我幾咁即係敬虔委身，我每個星期我都翻教會五晚六晚，我鞠躬盡瘁。但我睇到另外啲弟兄姊妹，佢哋好似好悠遊咁樣，但係卻係同我有同樣嘅待遇，甚至有時喺即係乍眼睇佢哋好似仲亨通咁樣。 有时可能心灵里面会泛起一种愤愤不平、心怀不平的感觉，有时甚至会溢于言表。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可以就这样即是得过且过，我们都要去委身成长，我们都要和弟兄姊妹彼此的担当，不是愿意做的人就做完他，不是。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他们不能够更多更委身在教会参与的，或者不能够常常回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生命里面可能都有就是他们的故事，或许是个人的软弱，或许他们正是面对人生很多的重担。我们当然善意的提醒都是有益的，但我们尝试更多首先来到关心这些的肢体，帮助他们能够来到救恩的泉源的前面，能够欢然取水，帮助他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放下重担，得着安息。雅各他讲得好，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到跨城，无论神对我们或者我们对其他人，我们都很需要怜悯，我们需要怜悯，因为怜悯是胜过审判。我想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很想神就是用审判第一样东西来待我们。雅各提醒弟兄姊妹，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到去跨城。我相信当我们见到弟兄姊妹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首要的不是要去加重他们心灵的重担，我们应该怀着耶稣基督的心肠，怀着彼得的回答的心肠。有时真是的，有时我们自己这么辛苦，我都不想弟兄姊妹辛苦，是吗？不要个个都辛苦了，我辛苦够了。我们会不会都有这样的心肠，我们愿意来到帮助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到在基督里面得着安息。假冒为善对人额外严苛的人，有很多时候都只会去挑剔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出于人的盲点，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套用了双重标准，厌人宽己，会不会是这样？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就严严这样斥责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七章四至五节，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弟兄姊妹，当我们同肢体同行的时候，我们是帮助人来到更多的亲近神，还是我们有时心里面都潜藏着一些克制其他人，或者我们希望显得自己优越的心态？我们都要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来到去奋斗，我们都要竭力这样来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同时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都要怀着一颗清心和弟兄姊妹一起同行，一起行这条的天路，享受那份真正喜乐和平安在这条天路上面。我们有没有这个这样的心肠？不信的人，伪装的人，他们第三个的特征是什么呢？是自我崇拜。在经文第五至第七节那里这样讲，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将经文戴在头上或者手臂上面，当时法利赛人的一些很传统的服饰，是按着字面这样来到去跟随生命记里面的教导，要将神的道是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本身的原意是要提醒神的子民要常常这样敬虔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近神，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刻意将这些的装饰做得很夸张， 将经文做到好阔，将水纸做到好长，以至到确保其他人睇见佢哋啊系几咁敬虔，确保佢哋嘅身份系俾人睇到几咁优越。耶稣明明咁样指责佢哋，指责佢哋呢啲假冒伪善嘅行为。Eugene Peterson 彼得森牧师佢喺译译呢一段经文嘅时候，用咗个好生动嘅比喻。佢话呢一班嘅人就好似每一日喺度即系上演紧时装表演一样，今日就用祷告为披肩，听日就用读经嚟到做衬饰。刚才讲过，假冒为善就有呢啲嘅演戏嘅意思，就系咁样。佢哋所做嘅都希望让人睇得见，表演冇人闩埋门表演嘅，表演就系要让人看得见，希望渴望得到人嘅赞赏。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很方便，我哋拎住手机影相好方便，嗬？有时我哋好容易又可以同其他人喺网上嚟到去分享呢啲嘅照片。不过我想即系彼此嘅提醒，有时我哋要好小心，特别系当我哋去出席一啲嘅侍奉嘅时候，究竟我哋系清心专心去侍奉，还是我哋好想影一幅相，好想让人看见？有时可能呢啲系好细微嘅地方，但我哋都要留心，我哋都要省察自己即系里边嘅动机有冇慢慢可能有啲嘅偏差。法利赛人好鍾意坐喺会堂嘅高位，佢哋心里边嘅动机就系要高举自己而唔系高举神，佢哋要服侍自己而唔系服侍神，佢哋慢慢变成咗自己心里边嘅偶像。弟兄姊妹，其实我相信冇几多人一开始就立志要做假冒为善嘅人，立志要做虚伪嘅人，我相信唔系好多咁嘅人。好多时候一开始嘅时候都系真诚嘅，都系怀住好嘅动机嚟到参与一个群体，嚟到去参与一啲嘅服侍。但系当年日过去嘅时候，当别人对自己嘅尊重渐渐累积，甚至喺人哋眼中已经看自己为一啲某程度上一啲权威嘅时候，有时好容易就会人性就嚟啦，就会唔再重视内里嘅功夫。反正其他人都已经尊重自己啦，其他人都已经即系视自己为一个嘅权威嘅时候，就只系着重外表嘅功夫。有时可能里边已经变得空洞，但系佢仍然努力嘅嚟到去装扮，嚟到去满足呢个角色嘅需要，并且享受当中别人对自己嘅赞誉。我曾经听过一位我好尊敬嘅牧师嘅分享，系公开嘅分享，系一个好谦卑嘅分享。呢位牧师系好有讲道嘅恩赐。有一次佢应邀去另一间教会嚟讲道，当佢讲完道之后，佢就去洗手间啦。去完洗手间之后，佢就洗手啦。当佢洗手嘅时候，呢间教会嘅一个领袖就入到嚟洗手间嘅里边。呢位牧师佢继续嘅洗手，不停洗咗好耐，洗咗好耐。后来当佢自己回忆翻，究竟点解当时自己会不停咁喺度洗手？其实嗰刻佢心里边系等待紧呢一位教会嘅领袖对佢刚刚所讲完嘅道嚟到发出赞赏，一个好坦诚嘅分享。弟兄姊妹，自我崇拜有时好容易不经不觉咁样嚟到进入咗我哋嘅心思意念嘅里边，我哋要常常晓得喺神嘅面前嚟到去省察自己，嚟到去检视我哋嘅动机。有时可能原先都系好嘅，但可能佢系慢慢我哋不自觉地会有啲嘅转变，微妙嘅变质系可是我哋唔察觉。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讲了虚伪的人他们有三个的特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里面发现自己的影子，我就发现自己了。我们不要只是发现人家，我们更多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让圣灵来到提醒我们。这样我们怎样来到去防范，怎样来到去摆脱虚假的生命，虚伪的信仰？在经文里面下半部分第八至十二节，耶稣基督给了一个答案，我们先看八至十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针对虚伪的特点，耶稣首先要门徒放低的是贪图虚荣的心态。拉比、父亲、师尊，大致都是指向当时在会堂里面你都教导圣经、教导律法的师傅，一些牧者的尊称。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去接受这些的尊称，免得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变得骄傲自义。或者我们会立刻想到，那今天的教会怎样？很多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不同的称谓，我们有牧师、有传道、有执事、有导师，那怎么办？保罗他在保罗书信和在教牧书信里面，其实他都有提到一些在教会里面一些的职分。他讲到有在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亦都有执事、有监督。因此我相信这里所讲的职分，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称呼的尊称，其实即是表明，即是本个原意是表明那个人要负责的侍奉的工作，究竟他要负责一些什么。因此我都相信耶稣基督他这里的教导的深层意义，并不是究竟称呼定不称呼，重点应该是人不应该以这些称谓来到去炫耀自己的身份。因为真正在教会与别不同的，只有教会元首耶稣基督，只有他是我们的师尊，其余的都是弟兄。经文里面所讲，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蒙恩、我们都是蒙爱的人，我们都是一同来到学习真理的人。讲到弟兄姊妹之间的平等，我想起在雅各书里面第二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在教会做的，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有身份的就招呼他们坐在一些好的位置上面，一些卑微没什么身份的人就请他们远远的站着，或者坐在一些高位的人的脚边。这样雅各很清楚在第二章那里讲，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所以在教会里面是没有 VIP 的座位的，在教会里面无论我们有些什么侍奉的岗位、有些什么职分，或者我们在外面有些什么名衔，在教会里面通通都不重要，不应该成为我们去分别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去偏待任何人一些的理据。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都有这方面的提醒，十八章十节那里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耶稣会提醒当时的领袖不要轻看一些卑微的人，不要轻看一些小子，他们可能身份很卑微，或者他们是在当中一些初信比较幼嫩的一些信徒，他们不应该被轻看的，因为他们都有天使在神面前、在父面前来守护他们。意思是这些的小子都是天父所看顾的，都是天父所爱的，都是天父在暗中来对顾念他们的。当我们有了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平等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群体当中，我们就不需要、不应该凸显什么的身份，我们都不需要去伪装什么，是吗？保罗说使你们不同的是哪个呢？有些什么不是领受回来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要自夸呢？仿佛好像不是领受这样的呢？弟兄姊妹，我们谨记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弟兄，亦都当然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蒙天召， 我哋都系同蒙应许，我哋喺教会里边唔需要啲咩嘅道具，唔需要啲乜嘢嘅面具嚟到帮助我哋吓斗智斗力吓，帮助我哋互相嘅嚟到去较量，唔需要。谨记，你们都是弟兄，呢一个系防备进入去虚伪生命嘅第一个良方。第二方面，假冒为善嘅相反系乜嘢呢？是一个真诚谦卑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都讲谦卑，但是究竟怎样能够培育出这样的生命？经文提醒我们，经文告诉我们，是服侍的操练，去服侍，去操练你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真诚的生命。经文23章11至12节那里这样讲：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天国的原则。当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已经讲过，主耶稣一贯的教训是天国的子民是大服侍小的。如果你是知心，你去服侍；如果你相对上有权力，你去帮助人。这个是天国的原则，你要成为别人的用人。我更加喜欢一个的翻译，将用人翻译为仆役，是要劳役的，是辛苦的，是要出汗的。如果我们当中谁为大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生命的流露。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我都提醒自己，我们有时真的不要参与侍奉的时候，不要只是负责开会，不要只是负责提出意见。如果咁样，如果我哋唔係落手落脚去做嘅时候，我哋好容易会胡乱发炮吓。啊，点解唔敢做啊？呢个方案唔係更加好咩？有时都可能都会咁样。唯有我哋透过真正嘅投入喺当中，具体嘅服侍，我哋先至知道当中实际嘅困难有几大。一个困难嘅背后，可能牵引住、牵扯住3、5、7个嘅问题。有时真係行三步退五步，如果你做过你就知道。当我们真正来到参与过，我真正谦卑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不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就能够晓得去清心的仰望神。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有服侍的操练的时候，我们都要小心，这个是什么的服侍呢？是甘心的服侍，唯有甘心服侍的操练才有用的。这些服侍不是只是为了一些回报，不是只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是自以为义的一些服侍。有时我们好像很忙碌这样，我们在这间房开完会又赶去另一间房开会，我们在教会开完会又赶去另一间教会去另一个机构，我们有时东奔西跑，好不自觉地人性又出来了，好不自觉地我们又会自觉重要，我们又很容易回到原点，我们要面对自我崇拜的试探的里面。唯有真正甘心的服侍，才能够去塑造出谦卑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选来做，我们不要在侍奉里面，我们选一些只是选一些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选一些人见到的事，我们要珍惜每一个能够去服侍的机会。神可以不选我们的，为什么选我们？让我们透过在当中参与服侍，我们的生命能够去被塑造、去成长，可以享受同神同工那份的喜乐、平安。服侍，甘心的服侍，特别是在暗中的服侍。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很看重在暗中的敬虔、暗中的施舍、暗中的祷告、暗中的禁食。耶稣说我必报答。没人留意的服侍是最能够转化塑造我们生命的服侍。没人的掌声、没人的一些的评价，我们只是单单清心这样来到去面对主耶稣，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去经历深层的喜乐，和神给我们那份的厚爱。 我咁样讲，当然唔系话我哋各位净系参与隐藏嘅服侍吓，见光嗰啲就冇人肯出嚟做。我哋唔应该咁样。神俾我哋有唔同，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旨意，唔同嘅召命。我哋只要怀住一颗清心嚟到去回应顺服就可以啦。主看重嘅系咩？佢看重我哋嘅动机，佢看重我哋系咪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系咪清心为主而作，将荣耀归俾神。施浸约翰嘅名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喺2013年10月，系播道神学院第六任院长嘅就职典礼。喺典礼当中，前两任嘅院长许道良牧师佢负责正道，题目系大旗与毛巾。呢篇信息俾我有深刻嘅印象，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嘅榜样，佢系担住大旗做领袖，佢系行喺门徒嘅前边，行喺羊群嘅前边，佢负责宣讲，佢负责教导，佢治病赶鬼，佢作领袖嘅角色毫不退让。但系同时间，佢系一个谦卑嘅奴仆，佢愿意虚己，佢愿意去服侍，佢愿意拎住毛巾嚟到去为门徒洗脚。我相信当耶稣去为门徒洗完脚之后，那条毛巾已经污糟邋遢，充满污糟污秽的污迹，也充满耶稣基督的汗水在里面。许牧师他在结束他的正道的时候，他寄予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神的仆人，盼望将来他们见主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一条污糟邋遢的毛巾来到见主面。因为这个是谦卑甘心服侍的一个象征。弟兄姊妹，一个愿意谦卑服侍的生命，一个愿意甘心服侍的生命，一个愿意承担的生命，唯有这样的生命能够去预防虚假的生命来到蚕食我们。唯有这样，唯有一个愿意谦卑服侍的生命，一个愿意承担的生命。来到总结的时候，假冒为善是灵命的死敌，因为按明你是活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一个充满虚假的生命，一个充满虚假的群体，必定是没有力量，必定是软弱的，必定会迷失方向。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为了要应付我们的不同的责任角色，我们已经很多的拉扯，我们有父母的角色，我们有儿女的角色，我们有上司有下属，有老师有学生，我们每一天为了要满足这些角色的需要，我们已经疲于奔命。如果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影响只是叫我们去扮演额外扮演多个角色，并且是虚假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寻烦恼？我们如果真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要不要继续持守这样的信仰？我们时间都很不够用，要爱的人都没有时间去爱，要做的事都没有时间去做，我们会不会继续要花时间来扮演一个额外的角色？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为了陶冶性情，不是只是为了点缀我们的生活，而是关乎我们生死的事情。到那日，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日，我们有没有把握去跨过死亡的门，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来到去神的怀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非常之重要。虚伪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死敌。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警醒，谨记刚才所讲的那两个的良方。我们要记得，我们身边的都是我们宝贵的弟兄姊妹，都是平等的，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装扮，我们都不需要有什么自夸，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第二方面，我们 要认真咁样操练一个甘心服侍嘅即系生命，以致我哋可以被建立成为一个谦卑真诚嘅生命。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哋，就要今日有信息提醒我哋，我哋生命里边有冇一啲嘅虚假嘅地方系需要拆毁嘅？让我哋敞开我哋嘅心灵，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藉住今日嘅经文，你俾我哋有适切嘅提醒，无论系讲嘅，系听嘅，都被你自己嘅话语嚟到去提醒我哋，有啲咩地方，如果我哋系有虚假、虚伪嘅时候，愿你亲自嘅帮助我哋拆毁我哋，拔出毁坏倾覆，又建立栽植一个真诚谦卑嘅生命，让我哋能够成为一个你喜悦嘅群体。无论我哋喺咩嘅地方嘅里边，我哋能够有感染力，我哋能够有力量嚟到见证主，嚟到让人睇到你系嗰位又真又活嘅主，系道路、真理、生命，系值得投靠嘅。主帮助我哋，坚固我哋嘅生命。多谢你听我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